好，各位晚上好。感谢神带领你们来参加今晚的这个聚会。愿神赐福，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聚会，你能够认识这位真神。那真神呢，就从他的话语这本圣经启示出来。今晚的经文提箴言第十章。首先我们要看一看什么是箴言。那箴言呢，一般上呢是有智慧的话语，那我们叫箴言，对吗？那箴言呢，这里圣经所讲的箴言，以我们所熟悉的箴言，在很多处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认为是倒转的哈，就是我们看为是福气，但圣经呢却是说有祸啊。圣经的箴言是照以从神的眼光、神的智慧而铸成的。那作者是所罗门王，所罗门是以色列国的第三任王。不知道你们知道第一任王是谁啊？有听到有人说扫罗，扫罗是以色列国的第一位王啊。那第二位王是大卫，那很明显第三位就是所罗门，因为所罗门呢就是大卫的儿子啊。那在这里的台上呢，我看呢有讲员曾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国一向来没有王，那谁治理国家呢？神他本身治理国家啊。那神透过一群人叫祭司和先祭司们来治理国家，那透过他们呢，他们把神的话语、神的条例传给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就照着神的话来行，在神的管理下呢，以色列人蒙福。但是有一天以色列人呢，他看到邻国有王，所以他们也求有王，神就允许他们，那为他们呢立起了第一位王扫罗啊。那神告诉以色列人，若你要一位王的话，这位王呢就要逼你做苦工啊。真的有了王呢就要有王工，对吗？那王工呢就要盖房子啊，盖房子呢就要有人去打工啊。所以呢以色列人呢就要为王工作啊，辛苦的工作。那以色列人呢也要侍候一位王。所罗门写了箴言，根据列王记上第四章三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做了3000句箴言和5首诗歌。他一生所做的箴言和诗歌呢，比任何人还要多啊！你看，一个人若是他是一位作曲家的话，他一生可以做多少曲？可能几百个啊！但是呢，这一位所罗门他做了3000句箴言，然后5首诗歌，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上第四章32节。所罗门王是历史上最有智慧的王，英语有一句话说，像所罗门有智慧，那英语呢是As wise as Solomon 啊。那世人以所罗门做一个标准，然后呢说像所罗门有智慧啊，就是说这个人非常有智慧。箴言是一本智慧书。那我们看这一本箴言呢，它很明显的分成三部分啊，第一章到第九章，第十章到24章，第25章到31章 啊，每个部分的开始呢都有这句话，所罗门的箴言。那比方第一章第一节，你打开到第一章第一节，同一本书箴言第一章第一节，看到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好，一开始呢第一段他就告诉我们是有关所罗门的箴言，对吗？那第二段呢，第二部分是从第十章开始，那第十章第一节，第十章第一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所罗门的箴言。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好，一开始又告诉我们是所罗门的箴言，对吗？啊，所以这一段呢又告诉我们呢，这是在分段里头的第二段。那最后一段是在二十五章，也是在第一节。二十五章第一节说，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好，这里告诉我们，这是第二段的这个第三段的这个第三部分啊，箴言书三十一章呢。分成三个部分，那第一部分呢，说这本书的作者给我们那一般的原则，教我们如何得到智慧。那第二部分呢，所罗门对特定的人说到智慧的心，特定。那今晚我们的这个经文是第十章，对吗？所以从第十章开始呢，是特定啊，讲到一群一群一群人啊。那第十章我们开始的时候是讲到哪些人呢？讲到做孩子的，对吗？啊，要听父母的话，所以是讲到孩子。过后我们会倒回啊。第三部分呢，基本上第三部分是别人把所罗门的箴言把它记下来。那刚才二十五章第一节讲到是西西家的人所登录，那是西西家王，就是所罗门之后的一位王，把所罗门的这个箴言呢把它记录起来的话语。所以不是所罗门他本身把它写起来，而是别人记得他讲的箴言呢，把它记录了，所以有这三部分在里面。又回到我们今晚的经文十章，在讲到第十章之前呢，智慧与知识有怎样的分别？我们说这个人是知识分子，他有知识，对吗？可能他。上过大专的学府，拿到一个学位，可能也拿到一个博士的学位。我们说他是一位知识分子啊，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有很多的知识。那智慧又是什么？这两个字呢，有没有不同的地方？当然有不同的地方啊。知识是从书本 教义而得来的。所以一个人有机会上学呢，他就得到知识啊，他就懂得科学啦、文学啦等等的学问。但上学不一定给一个人有智慧，智慧就是懂得善用知识。所以一个人有知识不等于这个人就有智慧啊，有智慧的人就是他有了这个知识，然后他能够引用在他的生活上啊。讲讲今天很多人有智慧，但是知识但是没有智慧。你告诉他毒品对身体有害，对吗？啊，但是呢他却想尝试，他想尝一尝毒品是怎样的味道啊，所以他去尝。那你说这个人有没有智慧啊？他缺乏智慧，明知道呢是不好，但是呢他还要去尝。所以知识和智慧呢有分别之处。神要我们得智慧，智慧是从他的话语而来的。来到第十章，这里作者呢给我们看到一幅有智慧的儿子，有智慧的儿子。我们打开第十章第一节，所罗门的箴言，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啊。所以这里似乎是作者讲到做孩子的，那叫孩子们呢要听父母的话，你知道吗？孩子们若能够做听父母的话，这位孩子是聪明有智慧的孩子。那我相信这里所写的这番话不但是写给小朋友们，这里的真理呢也给了我们每一个人。那为什么作者会以小孩子的这个对象来讲到这个智慧的事情呢？因为一个幼小的孩子呢他缺乏经验，那说缺乏经验就是没有智慧，对吗？因为他没有经验嘛。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经验这个智慧就是从经历而来的，因为我们有经历啊，这也有他有正确的地方，有对的地方啊。因为有了经验我们就有了智慧啊。比方说你告诉一个孩子，你说不好，这个点火啊，蜡烛也好火柴也好啊，那你点火呢会有危险，对吗？那不危险，不但对自己危险，对别人啊危险。那火呢会造成火患，那火患呢就有物质上的损失啊。那这个孩子若听你的话，他就不会去玩火柴，对吗？啊，玩蜡烛啊，他听你的话。那不听你的话，他就去搞这些东西，那结果呢就不开设想了，对吗？在新加坡有一次啊，一个小朋友他在爸爸妈妈的床上点那个火柴啊，点啊，真的点着了，然后呢把他家里的主人房呢都烧了一片黑漆啊。因为他不听爸爸妈妈的话，所以这个小孩子没有智慧。那过后他，我知道过后他晓得了，对吗？玩火柴有危险哈，所以他有了一点点的智慧啊。那什么是有智慧呢？谁是有智慧的人呢？在这里我相信在这一段经文神要给我们三个定义，谁是有智慧的人。首先一个智慧的儿子是一位公义的人，那我把它 简单的说，就是有智慧的人是一位公义的人。刚才我们读了第一节，我要继续读第二、第三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所以在这三节里头呢，你看每一节都有同样的一个字，公义，对吗？义人啊，所以谁是有智慧的呢？一位有智慧的人是一位公义的人。什么是公义的人？那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我们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首先，当我们讲到公义的时候，这个公义不是由我们人来断定的，公义是由神来定。那神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我们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那什么是义人呢？在神的眼里，一位义人首先是一位他的罪已经得赦免的人，他是一位义人。那谁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呢？这里的朋友们，愿我们知道，我们有罪就需向神求饶恕怜悯。能够赦免我们的罪的只有上帝，因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是得罪了神啊。所以我们华人常说得罪了上天，得罪了上天。其实我们真正的是得罪的不是那个天，而是那一位在天上的王上帝。我们得罪了上帝，你看到吗？那若我们求神赦免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罪，我们就成了一个义人。那我们的罪如何被除去呀？在我们的使徒信经哈，刚才我们有读对吗？是主耶稣他才能够除去我们的罪，他为我们死，流出他的宝血。耶稣他是一位义人，为我们罪人而死，叫我们这些罪人不会因着我们的罪来受审。他救我们，所以神赦免我们的罪是因为耶稣为我们付出了那个罪的代价，赦罪的代价。所以我们的罪得赦免了，我们就成了一个义人。但是 是不是每一位基督徒信了耶稣就成了一个义人呢？不一定啊。所以不是每一位基督徒因为信了耶稣他就自然成为一个义人。那这里我需要加以解释，我们信耶稣罪得赦免，所以神称我们为义人，对吗？那这不等于我们生活上我们就是一个义人，生活上 OK。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活若所做的不守法 OK， 不遵守神的话语，那这个人怎样成为一个义人呢？对吗？所以这里我要强调，特别是对基督徒而言的而讲的，当我们信了耶稣，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在言行上也要公义，那我们才是一位真正的义人。很可惜，今天很多人说我信耶稣，但是在生活上呢，他的生活没有改变，对吗？所以他在行为上，我们在说行为上他不算是一个义人，虽神赦免他的罪，但是行为上他还不是一个义人。 回到我们的这个讲题，我说一位有智慧的人是一位公义的人，这是神的看法，这是正确的看法。因为一位有智慧的人必须是公义的人。那我们来讲一讲，这个人上了大学，拿了博士学位，对吗？那他在你的公司他打工啊，那他做工，他有聪明啊，他很聪明，对吗？ OK， 他就滥用公款，比方拿你公司的钱去赌啊，那输了很多钱，对不对？过后呢被人发现了哈，那被捉了，被控上法庭了，坐了牢。那你说这个有博士学位的这位同事他是很有智慧的吗？啊，我们都知道啊，虽很聪明的一个人，但是他没有智慧。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的行为上他没有公义。那更接近你们的这个熟悉的啊事情，若这位老板他很聪明，但是呢他不按时发工资给你，他一直欠再欠啊，你会说我的老板很有智慧吗？啊，我相信没有人说你的老板很有智慧，不管他到了哪一间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或者美国的哈佛大学，不管他到哪个大学去，这个对你来讲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时间到发工资给我，对吗？啊，他才是一位公义的人嘛。啊，所以你看神的话语讲得非常的对啊，因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必须是一位公义的人。那我们来继续看第二节，在看第二节之前呢，第一节告诉我们，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啊。实在啊，一个没有智慧的孩子哈，常常使母亲担忧。那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他不听母亲的话嘛，对不对？那一个孩子不听父母的话啊，使你非常担忧。那今天你来这里工作，你把你的孩子放在家乡哈，很远的地方。那若你的爱人打电话来说，哎呀，你的孩子啊，他很坏啊，啊。做了这样的事情啊，他不想上学了，逃学了啊，你就会很担忧，对不对？必定的嘛啊。那这个孩子他会想的话，他有智慧的话，他说爸爸辛苦做工，我一定要好好的去读书啊。那这个孩子呢就使你欢喜，对不对啊？不会使母亲来担忧。所以我们说这一个是有智慧的孩子。那第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使人脱离死亡啊！啊，你看神的看法又不同啊。我曾经在这个公共交通，我看是巴士上还是地铁上，我忘记了哈。听到一个母亲这样的对孩子说啊，他的孩子偷了别人的东西，那妈妈说你很厉害呀，啊，那个人的东西你也能够偷到，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我们从孩子的口中听了这样的一句话，不好再夸他们所做的啊，我们要很严厉的责备孩子，他偷了别人的东西还说很厉害， 偷了别人的东西不厉害了，他已经犯法了，他已经越轨了。所以我们不可以说这个孩子很厉害，不义之财毫无益处。你看我们都要赚钱，赚钱是靠你的劳力而来，对吗？你每个人都要付出这个汗水而得到你应得的工资，这是必定的。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就想借着某些方法来得利，那讲有一些接着诈骗的方式，对吗？希望哈，我们不会受人的诈骗那也希望我们不会去诈骗别人但是却有这样的人不久之前呢我们的报章讲到一位年老的夫人非常老了，七八十岁那还有人要骗他的钱讲骗他的钱，他说你中奖了，你中了几十万的奖金但是还没有得奖之前呢，你先要开一个户口那你开了这个户口呢，那个奖金呢就会放到你的户口里头那这个老人家以为开户口很简单吗拿一两百块钱就开一个户口，那个人说不是啊，你要开15000块的户口，要开这样多的户口。他相信他开了过后呢，这个户口呢不开了，他给人拿去了钱当然这个是欺诈的手段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那把这位老人家的钱呢这样就骗去了但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才能够救我们脱离死亡。那我不知道这个歹徒，我们称他是歹徒，因为他欺骗了这个歹徒过后有没有被捉？那你可以想他被捉之后呢，结果就是要坐监牢若严重的话，在新加坡可能还要面对鞭刑所以我们要听神的话，因为不好去追求不义的钱财很多人也想说我去赌一赌，可能赌了一两次呢我就可以发达了我们这里都知道若是我们赌一两次就发达的话金沙赌场呢已经关门了他们不会再应征要聘请更多的职员，你知道吗？今天有公司要聘请最多的职员呢就是金沙这个赌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赢家，那输的是谁？就是那些进去赌的那我们以为进去赌其实呢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是一个祸患。那么很多人进去呢输了，输得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不要去贪这些不义之财，因为这个不是很明智的、很聪明的、很有智慧的作为。神说，智慧人是那一个行公义的人。当你行公义，神看你是有智慧的人，那你能够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能够行公义的话，有一天别人也要说你是一位有智慧的人。第三节告诉我们， 耶和华不使一人受饥饿，二人所欲的他被推开。这是神他给一人的应许，他说一人不受饥饿，那行公义的人不受这个饥饿，这是神的应许。神说这样的一句话，所以神他本身就会保证，若你信靠他，你是一位公义的人，你不受饥饿。这是神的话，希望我们能够相信神的话，让我们不会去行一些不义的事情。第二点，第一点是一位智慧人是一位公义的人。第二点，智慧的孩子是一位很勤奋的孩子，或者有智慧的人是一位勤奋的人。我们看第四、第五节。第四节说，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这节很告诉我们，若我们有双手而不去用的话，不去劳碌的话，当然我们要贫穷所以若你只是把手这样放着不想工作的话，认为就有米饭到你面前来，那我看这是特大的错误因为神给我们有手乃是要我们去劳碌，去赚钱得糊口。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那不做工的就不得吃，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不做工的就不得吃所以当我们还力壮的时候，我们要做工。那所罗门告诉我们，那人他是殷勤的话，这个人他是有智慧的，因为知道他会以他的劳碌而赚取金钱来养活他的家。所以一般上的人都是以这样的方式，那有一些人要例外了他要做一些事情，认为呢要赚钱快赚钱多。若我们想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要可面对呢很大的亏损。所以有智慧的人是一位勤奋的人，因为他知道只有接着他的殷勤，他才能够得到他所要的。那一个殷勤的人不但帮到自己，他也能够帮到别人所以又拿你们在工作的地方来讲你看，若你有同事，这同事说不用紧了，香蕉皮在地上就放着不要理，没有事情了不要理。那过后有人踩了那个香蕉皮，他就跌倒了要紧不要紧？要紧啊，那跌倒摔倒呢，可能背后有疼痛，这个过了就好。那你想你在高楼的地方做工的话，那个围栏不用紧啊，没有围栏也不用紧那你可以想到那个危险性对吗？那你的同事若不把一粒螺丝绑好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会使整个鹰架脱卸而倒塌在五年前一个晚上，我驾车到省市大道地方在哪里不重要那一天晚上刚好有一个高楼的鹰架倒塌了。那我就在想，今天的鹰架都是用铁的嘛，然后以螺丝绑的对吗？ 不像以前或者像中国还是用木，然后用用藤，对不对？绑的哈。那我们都是用铁的啊，那铁插进去，然后用螺丝绑得紧，其实很安全的。那为什么整个鹰架会倒塌呢？不久之后呢，在包装呢，我就看到哦，原来呢中间只有一粒螺丝没有绑紧，一粒螺丝没有绑紧，是整个。那为什么没有绑紧？其实不是没有绑紧，那个螺丝是应该可能是这样长了哈，它断了成为这样长而已嘛。那其中一个工友呢，他就不用紧了，这样长对不对？麻烦又跑下去要找一粒螺丝长的，这样长就要把它放进去好了。那你知道那太短他撑不住那个力量，他就倒了。你看一个人的勤奋，他会带给别人祝福。那我们是若懒惰的话，什么都不做，那这只是使人呢厌烦啊。那一样的，若你想一想，在家里每个人吃了饭，那个碗碟没有人要洗，你不可能把它放在那边嘛，对吗？必定要有人要洗。所以这里呢，虽然是写给做孩子的哈，但我们知道原则上就是一个聪明的人，聪明的孩子看到碗碟没有洗，他就去洗，因为他是一位殷勤的人。那我们也常常告诉孩子啊，孩子啊，做多一点不会死，对吗？啊，做多一点点不会死哈。那我是坐在家里啦，我知道当我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哈，你会说，哎，我的老板叫我做多一个小时嘞，但是不给我这个加班的工资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在家里啊，对吗？当然你在工作上，你老板要你做超时，他就要付你工资啊，这个是这个很合理的。要殷勤。那第五节这里告诉我们，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是一休之子。那这里说收割的时候这沉睡啊，那你们大家在国内都有田地吗？啊，大多数都有田地，对不对？来到收割的时候，你们要按时候收割啊，按时收割。我曾经问一位弟兄，我说为什么在十月份你们一定要在那个时候收割？因为若过了那个时候那这个大麦也好啊，或者大麦米啊，它就开始这个掉落，对吗？啊，所以就要按时这个收割。但是在收割的时候呢，孩子却要沉睡啊。讲到一个很懒惰的人，对不对？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不是懒惰的啊，他不但为今天而打算，他会为着将来而打算。这个是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要做智慧的人，那我们必须是殷勤的一个人。第三点，一个有智慧的孩子是一位公正的孩子，或者说因为有智慧的人是公正的人。那第六第七节到第十二节，第六节说，福至临到义人的头上，强暴蒙蔽恶人的口，义人的纪念被称赞，恶人的名被羞辱。这里告诉我们，又提到这个义人啊，那这个后面的义人跟前面的义人有什么不一样呢？ 前面我是说一个公义的人，后面的义人呢，我要把他解释为一个公正的人啊。那义人也必须要公正啊，对不对啊？我们都知道嘛。那若老板说我是一个义人，但是呢他欺骗你哈，没有把你应得的工资给你，那你说他不公正啊，对吗？不公平了，对不对？所以一位有智慧的人也是一位公正的人啊，他会在样样的事情上呢以一个很公正的方式来处理事情。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个公正的人。复制临到义人的头上，就是讲到福气，神所要赐的福气要临到一位义人，一个公正的人。强暴呢蒙蔽，强暴要蒙蔽恶人的口啊。一个不公正的人呢，常常是什么？他会用口啊，用口来啊维护他的不公正，对吗？啊，一个公正的人不会说哦，很抱歉，我是不公正的人，对吗？我欺骗了你啊，你的工资是2000元啊，我给你了1500啊，所以我是个很不公正的老板，没有人不会这样讲的啊。所以他不公正，他就会给很多很多的理由，他想人相信他是一个正义的人。所以神说什么呢？强暴蒙蔽恶人的口，他就好像一个强暴的人，他以不义的手段来欺骗。第七节，义人的纪念被称赞，恶人的名字被羞辱。所以你看，我们要人怎么纪念我们？你说人纪念我，如何纪念我们不重要啊？对，可能你认为不重要啊。这句话讲得非常对啊，人怎样纪念我不重要啊，反正有一天呢我要过去，对吗？过去就是有一天我要死了啊。 OK， 那希望你能够记得哈，当我不在的时候 OK， 那当别人看到我的家庭，他就会记得这个人，就是这个林牧师，他们是怎样的纪念我。当然我不希望他们说这个是个恶人、坏人啊，不公义的人、不公正的人，对吗？所以这个是不公正人的太太，不公正的人的儿子。还有一方面，对，我们有一天要离开，这个是事实。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那朋友们，希望我们不要忘记，圣经还有一句话：死后且有审判，死后有审判。我们要面对上帝，上帝要审我们。我们一生所做的，神要来追讨、审问。所以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神有一天要问：是善还是恶？是好还是歹？我们一天都要做一个交代。让我们都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或者你不认为过后人家怎样纪念你不重要啊？圣经有一句话就是说，美名是可称赞的。这一句话也在圣经里头，美的名字，当然不是取名那个名字很美啊， 叫美丽，就是很美的美名，不是这个意思。所谓圣经的美名，就是一个名字，当人记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他是一位很好的一个人啊。那当我们记得希特勒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人在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呢，杀了很多人，对啊。所以我们无论你在历史间看这个人呢，人家都记得他杀了很多人啊，他杀了600万的犹太人，你知道吗？那我们留下的是美名还是不美的名字呢？我们要选择。那希望我们什么都没有留下。那有人说抱死了还有那个皮，对吗？留皮哈，那人家可以拿皮啊，虎的皮也可以拿来用，对吗？老虎的皮啊，最少这些动物的皮还可以拿来用，牛的皮可以做做皮衣皮鞋等等的东西，对不对？那我们人呢，其实好像什么都留不下来哈。那希望我们能够留下一个美的名啊，希望是如此，美的名。当人纪念我们，希望他纪念你是一位有智慧的人，因为在你生命里头你有公义，你很殷勤，你在各样的这个事情上呢，你是很公正的一个人啊。所以今天你在这里打工，好多位回去在国内可能要做老板啊，我不知道，可能是这样啊。那近几年呢，我们认识了好多中国同胞，他们回去了自己在那国内呢他们创业了非常好。当我们见到他们的时候，我们恭喜他们，他们能够创业。那当了老板之后呢，希望不要忘记我们要做一个公义的老板，公正的老板，这才是有智慧的人。你看圣经给我们的智慧跟我们所熟悉的哈一个智慧的人有很多不同。神所定的必定是正确的，愿神帮助我们。那这里若你还没有信靠耶稣圣经说智慧这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也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你要开始有智慧，对吗？那你要认识神，要敬畏他那又回到我们这箴言书，为什么所罗门要以一个孩子来教导我们有关智慧呢？一个孩子无论他有多么厉害，若一个很基本的这个孝道这一方面最基本的孝道他不懂得的话，这个孩子他没有智慧。因为有智慧的孩子必定会孝敬父母，对吗？最基本啊，对不对他要孝敬父母。那人与神呢，最基本的我们要敬畏上帝，敬畏他，因为他是上帝。希望你能够来认识真神，敬畏他，以尊敬神的心得到这个智慧，而有智慧的开端。愿神赐福。我们来做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本箴言书， 里头含有很多很多有智慧的教训，主啊，让我们能够去细查里头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更明白谁是一位有智慧的人。帮助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今晚上知道有智慧的人必须是公义、殷勤还有公正，给我们在生活上有这些的特征，保守我们。我们将自己交托于你，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